来继续来往后看看。那么从第七节开始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神和人立约。这不但是圣经中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把立约整个过程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的一次啊，而且整个的立约怎么样立都是出于神的。神对亚伯兰说啊，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非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整个的神的这句话是回应亚伯兰的啊，亚伯兰他问了神，他没有子怎么能承受这些业啊。我们讲到了亚伯兰这个想法其实是有价值的一个思考啊，因为后裔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讲到国王啊都需要有他的继承人，那么还有神说要把地赐给他。亚伯兰现在呢既没有子也没有地，他是在迦南地做寄居的，所以呢虽然他没有问题，但神知道啊，亚伯兰现在呢虽然有家业，没有子也没有地，怎么让亚伯兰确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的话一切都是是的。所以呢神对亚伯兰说呢，首先说的是我是耶和华，神再次说到我是，而且呢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耶和华如果用英文说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是。如果说我是耶和华，大家想该怎么说？我是我是我是，对不对？三个我是有点圣哉圣哉圣哉的意思。这是全本圣经中呢第一次神如此来称自己，我是耶和华啊。而这个说法非常像神对摩西回答啊，摩西问你是谁，你叫什么，我怎么跟别人说呢？然后神告诉他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结构其实和那个很相似的啊，我是耶和华。这是一个宣告性的，也就是说呢我是耶和华，不要小看这几个词，是概括后面所有内容，所有这一切后面啊，神的话都是在我是耶和华的基础上说的。当我是耶和华这个词放在这里的时候，后面神说的一切都是是的，神就是那个我是啊。那么接下来神说呢，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是很让人感动的。第一呢，神让人回顾历史，回顾你所走过的路啊，从乌尔开始呼召你，时间已经有十年，距离已经超过1000公里。那么虽然在你今天似乎在人的眼睛看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神说这是我的旨意，我呼召你就是要把这地赐给你。那么神就把这样一个非常强的印记，强到你要不用信心去面对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这个 怎么领受这句话的那个力量。那么亚伯兰虽然他的生命他的信心增长了很多，但是面对神如此的这样大的一个应许啊，那么亚伯兰他的说，如果说前面问的是子嗣，这里就问的是地啊。子嗣神给他的回答是像星星那么多。那么当神说要把这地赐给他的时候呢，他就又问了一句，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这句话其实在中文里读起来哈，那个味道是两回事啊。我怎么知道如何如何，就意味着我不知道，明白吧？还有一种表达，就是我知道，但是呢，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怎么来知道呢？啊，像这个可能有些人知道哈，就是中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庄子和惠子在濠这条河的桥上，所以叫濠梁。在这条河的桥上，他们俩争的时候呢，那个看见下边的鱼在跳啊，庄子就说鱼很快乐。那惠子是他的对头，他们两个都是哲学家啊。惠子就说，那个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马上就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不知道我知道鱼快乐呢？然后惠子说，那好，那我回来啊，说这个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知道鱼快乐，但是你不是鱼，所以你也应该不知道鱼快乐。那么庄子就回了一句，庄子说，这个的确你不是我，你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你不是我，你不知道的话呢，那么你问的那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好，我告诉你，你问的是我怎么知道的话里边就包含着我知道鱼快乐，你问的是我怎么知道鱼快乐，那我是在这个桥上知道鱼快乐。这个里边呢，好像就有一点点那个语言的这个游戏啊。但是我就想到呢，亚伯兰这样问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否定性的疑问，他是想知道必得这地为业是如何能够知道。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哈，就表达我的一个领受啊。然后这个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神用立约的方式让他知道啊，就是我应许的必成。那么你问怎么知道，好，我用立约的方式来让你知道，你知道这个约，你就知道啊，这是确定的，因为约是确定的。约确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唯有死亡能够将这件事分开。所以立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亚伯兰活在那个时代，他知道。所以当他问怎么知道，神表达用立约来知道。那么接下来呢，神就让亚伯兰去取这个立约的祭牲。大家看到这里边提到了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啊，我们先说这大的动物。这 些祭牲，和后来在利未记里边神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赎罪的时候要献哪种祭牲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这里边所献的祭牲和那个是完全相反的啊。那么这就意味着这里边所献的祭牲不是为了赎罪，这是立约的祭牲，和赎罪的祭牲每一样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赎罪的祭牲是三年的公牛、三年的公山羊啊、三年的母绵羊，是翻过来的。所以这里边就清楚地表明，这是立约的祭牲。然后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哈，是这种这个小的这个鸟类的祭牲，那么一共是这五只。然后呢，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这是典型的这个当时这个立约的一个方式啊。其实你要注意到，整本圣经神因的对人的顾念和人能够领受的程度，神从来都是使用人的方式，然后呢稍稍有点改变啊，以显示出和人的不同。因为当时人互相之间也立约，立约的方式就是这样一个方式。今天的考古已经发掘出当时立约的一些记载呀，是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们能够确实知道当时立约是这样一种方式，神就用人的方式好叫你理解啊，神要开一个新的方式，你没见过的你可能不熟悉，这是你常见的，所以你是确定的啊。包括割礼在当时也是有的啊，当时不行割礼的主要是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其他地方都是行割礼的。只是呢，当神赐下割礼的时候，他是和人习惯的割礼有所不同。比如出生后第八天，这是神所定的日子啊。在其他的民族，他们的割礼呢就没有这样一条，他们只是有割礼这种方式。我在这里说的就是说，神为了人能够这个理解神的一些方式，一些这个赐下的律例，神都有一个降卑啊，来顾念人，采用人在历史中文化中已有的一些手段。但是神在这里边有他独自的作为啊。那么这个立约的仪式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啊，就是把大动物切开，它其实是分放两边，这个两边是偏高的，中间就像一个沟一样啊，所以血是流下来的。流下来以后呢，立约的双方携手从这个鞋子手从这个鞋底下走过去，那么这样一个仪式表明这个约是立在生命上的，立在生死上的。如果有一方违约，他将要像劈开的动物一样死掉。那么这就是那个立约的仪式。然后我们看到呢，这里面十一节加了一句话，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插入这一笔看上去可有可无啊，但是呢它是有意义的。插上去这一笔让我们看到 原来呢，亚伯兰他是非常警醒的，他是非常敬虔、谨慎、认真的在那里等候神。这就是提出十二节，这个亚伯兰承认罪了啊。那么亚伯兰的罪和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些门徒睡是不一样的。亚伯兰本来是警醒的，所以他一直盯着这些肉啊，然后有鸟飞来要吃肉的时候他要赶走，说明亚伯兰没有睡。亚伯兰不肯睡，神让他如此做他就如此行，然后他等待神啊下一步的作为，他在隐隐的盯着呢，所以他的罪是神使他罪了。所以这一家的这一句让我们看到啊，亚伯兰对这个约也是有一个非常慎重态度，神要跟他立约，神要让他吃这些动物做这些事啊，那么他就明白这是一个重要的立约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丝毫没有困意，他在那里等着。因此十二节的话才是神的作为啊。那么十二节很重要，十二节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一句啊，里边还是很多。首先，圣经很少写一个具体的什么这个满天晚霞啊，或者是旭日东升啊，或者是这个夕阳西下。这些表述圣经里几乎都很少，几乎都不写，但是偏偏在这里写这个日头正落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如果说前面那个星星的星啊，众星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就创造的时候，第二次是代表亚伯拉罕拉罕的后裔，那么也是神对亚伯拉罕创造了众星一样的后裔。那这个日头正落的时候，这个日头这个太阳也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也是造他的时候，而这一次呢，那么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神造了太阳挂在天上，让人们定节期啊，定时日啊，让人们能够因着这个太阳在天上的这个运转，人们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啊。然后那么现在呢，现在则是日落的时候。那么这个日落的时候也是什么时候呢？也是犹太人一天开始的时候，新的一天翻开了，新的一夜开始了。当亚伯兰和耶和华立约的时候，意味着一个新的日子开始了。那么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我们就知道是神使亚伯兰睡了。那么神用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兰的身上，我们来看惊人的大黑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个非常的现象，这不是来自自然的。如果自然的你都见过，你就不会说惊人了。所以这不是天然的一个现象，不是自然的啊，不是天 天该黑就黑了，那个不惊人。所以这里边呢特别的显明，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人日常所见。啊，那么接下来说，这个大黑暗落在亚伯兰的身上啊，这个大黑暗其实啊，它是呼应另外一个大黑暗，在这里，那个大黑暗就是不久之后我们能够啊，在每年这个逾越节啊，现在呢是受难节，纪念主耶稣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那个时候呢，也太阳也黑了啊，也有一个惊人的大黑暗，还有地震啊，然后呢，人们开始震惊，人们开始觉得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那么你会看到呢，罗马军兵都会惊呼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大黑暗也回应着那样一场大黑暗。在亚伯拉罕的大黑暗里，你如果看十七节，你会看到有云柱火柱，有神的同在，而在主的大黑暗里什么都没有，神遗弃了圣子耶稣。所以主耶稣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里边有一个对应，然后呢你会看到呢，神与人在大黑暗中坚立他的约，然后因着这个约，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这个大黑暗里边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认识，一些去理解。这个大黑暗还有一个对应，这个大黑暗落在亚伯兰身上，他沉沉睡去，他在黑暗中，那么是这个领受了神的约，神所立的约。而在新约里边还对应了一个人的遇到神以后的一个相反的光景，就是大光，那就是使徒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主耶稣的时候，是惊人的大光落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成了不同的人。所以这个惊人的大黑暗里边其实包含着蛮多的内容的啊。而且当摩西想要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用手遮住摩西，把摩西放在一个磐石的缝里啊，磐石的裂缝里，然后用手遮住摩西，从他上面逾越过去，摩西可以看见神的背，不能见神的面。那一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越过去的时候，摩西也是在一个黑暗的光景中。这是旧约中人和神直接面对的时候，人只能处在一个惊人的大黑暗里，当新约的时候则是惊人的大光里啊。那么对着沉沉睡去的亚伯兰，耶和华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神亲口说出来的预言， 关于四百年漫长的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一直持续到了出埃及记。然后呢还说呢并且他们要不是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并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对亚伯兰关于地的这样一个问题，神回答他，你现在要问这个地，我告诉你这个地会给你，什么时候呢？四百年之后。我相信这是对一个人信心的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随便有一个人问你啊，我要把湖边啊非常漂亮的那个别墅送给你，什么时候呢？八十年之后。一定会觉得是一个笑话啊，不会信的。八十年没意义，没价值啊，没必要。但是神对亚伯兰，你看神的作为哈，都是超出人的这个思想，人的领受。神对亚伯兰说，这个地给你，不是现在，我答应给你就一定给你，给你的后裔，四百年之后这地归你，你的后裔啊，要移居到别处去，四百年之后呢，他们回到这地，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会从那边带很多财富回来啊，带很多财富回来，然后呢，直接预言亚伯兰的死啊，但你要享大受祝，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啊，这都是神的话。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对另外一个活人这样说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记得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笑话哈，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家庭，他们家的老爷子过生日，老爷子也是很高寿，98岁了，过生日，全家老小因为他们家很有钱嘛，都聚在一起，搞了非常隆重的大宴，然后呢，一个一个的都上来说特别吉祥的话，然后轮到那个也不知道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小孙子出场的时候呢，让这小孙子说吉祥话，小孙子就说祝爷爷长命百岁，所有听到的人都愣在那里了，那个老爷子的脸立刻就垮了，因为他已经98了，长命百岁的话不就意味着再活两年吗？所以人很难面对这样的一些，你说算是祝福吗？长命百岁已经不错了，但是人不能接受，可是神在这里给亚伯兰的祝福确实实在在是祝福。他说你要享大寿数，我们知道亚伯兰是175岁啊，平平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这都是祝福啊。你看看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啊，那些恶王啊，他们像这个耶洗别，就是只能是扔到那个地里被野狗吃啊，被天上的飞鸟吃，那叫一个这个在神眼里，包括在人眼里都是最悲催的下场。然后神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归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里面我们看到呢神的公义啊，神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不给他们，因为要等这地迦南地啊，他是用亚摩利人来代替 代替全所有的迦南人，他们的罪还没有满意。这里面我们看到迦南地的这些人啊，他们的罪在神眼里是非常罪大恶极的，但是神呢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啊，给了他们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也非常的也够漫长了，给了400年。我们知道四是一个关于人的数字，也是一个关于试炼呐、跟这些都有关系的。像40年在旷野啊，40天禁食啊，这个400年的等待人这个回转，都表达了神对人的给一个宽容期啊。这个迦南民族他们的问题，第一是拜偶像，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沾染上本地人的毛病，也一直拜偶像，拜到神忍无可忍把他们赶逐出去，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里啊。那么就是跟他们一直拜偶像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有几个恶王啊，像拿拿西哈、啊，像这个约哈斯哈、啊，他们是烧儿女为祭，让儿女心火，这个方法也是跟迦南人学的啊。文里有一个考察说，这个迦南人他们施行这样一个败坏的这样一个焚烧儿女献给偶像这种神所非常憎恶的这种行为啊。到后来呢，因为腓尼基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的移民是在地中海的南岸啊，就非洲的北边，在迦太基那个地方，所以迦太基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一直有这样一个焚烧儿女的这样一个传统。当他们持续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传统的时候，其实迦南地焚烧儿女的这些现象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公元前这个300-400年的时候，在这个迦南本地，这个风俗已经没了，但是呢，在迦太基还一直保留。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历史哈，迦太基后来被罗马所灭，罗马因此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霸权国家啊。那么后来到这个以色列整个都被这个算成罗马的一个附庸国啊。所以呢，主耶稣的时候呢是生在罗马的统治下。那么迦太基所灭应该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啊。在这个罗马历史上有一句著名的拉丁谚语，就叫做迦太基必须毁灭。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迦太基必须毁灭跟他们如此的罪有关系。因此在这里呢，神说啊，这个在等待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满盈的那一天啊，这个罪是圣经中的第二个罪责。那么第三个啊，第一个是在4章7节里边，罪在门口啊，罪在这个人的门口，就是这是跟那个该隐说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这是第一次，我算一下哈，这里呢，这里应该是第二次，说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而第三次是在十八章二十节，那就是所罗瓦了。我读一下哈，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你看到圣经写多么的这个精确。第一次出现罪的时候，是罪刚出现啊，罪伏在门口。第二次就是这里，罪还没有满盈。到第三次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罪恶已经甚重了。三次出现罪，你会看到罪它的发展啊，从伏在门口到没有满盈，到罪恶甚重。所以圣经特别值得我们细看，这里边包含内容真的是很多。然后我们稍微提一下哈，就是他们历代的许多财物从哪里出来，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历代的很多财物从哪里出来。所以我记得当时分享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以斯帖记里边呢，当他们得着王命，可以去击杀那些这个哈曼的后代的时候呢，反复的出现这样的句子，这个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我当时跟大家分享，那是错的。为什么呢？财物从世界中来，但是可以为神所用。财物应该归神啊。建造会幕的财富，那些财物都是从世界上来的，不是神特别从天上赐些财物，然后你用这些材料去建会幕，不是的。神没有特别的赐下，神是让他们使用世上得来的财物来建会幕。这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你也是从世上被神拣选分别出来归于神的，你曾经在世上得来的那些财物，当你归于神的时候，可以为神所用。你原来学过会计，你可以为神所用。我原来学过文化的一些知识，现在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在学习圣经中领会这些神的道理中的时候的一些材料啊，一些可用的一些知识，一些装备。每个人都是如此啊。那么好，接下来我们看最重要的第十七节啊，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从肉块中经过才能够使得这个约确立下来。可是怎么从肉块中经过？谁从肉块中经过呢？亚伯兰守了很久，直到他睡去。当神使他睡去之后，神走了这个立约的路，而亚伯兰没有走。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把立约写得如此如此详细， 过程呢，只有神来亲自担当了这个约，单独一面的立了这个约，没有要求人在立约的里边做什么，人只是做了一件预备，但是最重要的立约的过程，人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这个立约最奇妙、最重要、最恩典的地方。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它预表了后来的那个云柱和火柱，烟云和火都是神的象征。你还记得在他们那个出埃及记跟神立约之前啊，他们来到神的山，来到西乃山的时候，那个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呢？是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这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所记载的，看到没有？烟和火啊，都是神的一个表征啊。那么，当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的时候，表达的就是神走了这个立约的路啊。亚伯兰在睡着，亚伯兰什么都没有走。那么这个作为告诉我们，这个约是神单方面立的啊，神单独来立这个约，一方面表明神定义要立这个约，不是偶然的，是神定义的，要在约中建立和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关系和神的关系是在约中，这个约在旧约亚伯拉罕这个约，新约则有主耶稣啊，他自己作为这个神的羔羊啊，来献祭，来立约，来与我们构成约的关系。约的关系是坚固的关系，在世上没有任何关系更比约靠得住啊，尤其是神的约。所以就是人的婚约不还有一句直到死亡时你我分开吗？所以约里边包含着生命，包含着生死。那么同时呢，这个约也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独自来成全的约，是神自己来立的，并且呢，所谓约就是双方的，这里边神是单独走，没有让人有任何的这个作为在这里面。那么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里面呢，神有这样一句话，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那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说，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他单独一面来担当这个约，本来约啊是要两边立的，但是呢唯有神的约是一面立的，新约是主耶稣一面立的，人没有任何作为。旧约第一个约是神和亚伯拉罕的约，没有人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是神自己走的。神自己走什么意思啊？神自己走表明，在这个约里边，这个立定的这个约里， 我们前面说了，如果有人违反，他将像那些动物一样被杀掉。那么这个约，神一个人，一神单独走了，亚伯拉罕没走，那么就意味着，如果这个约被 broken 了的话，那么承担责任的是神一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替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在约里，如果有任何一方违约，责任神全负，人不用负，因为人没有走，神自己走，神自己走了，所以神来承担一切后果。所以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明明白白的说明是双方立约，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有神走了。然后立约之后，神有一句话，从这个经文中的最高峰啊，然后呢转下来，平平静静的向我们叙述，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句话是完成时态，表明呢亚伯兰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弟啊，神说400年之后我给你，但是呢神在这里说我已经给了，是完成时态。你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已经拥有了，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埃及河就是在整个迦南地归以色列那块地的最下面最南边的那个靠西的那个角那个地方啊，跟西南半岛那边有一个小河做分界，那一般的都叫埃及小河。那么就是这一大片领地都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赐给亚伯兰的。那么后面说呢，这地是什么人的地呢？基尼人、基尼喜人啊、贾摩尼人等等等等，数了10个民族。后来也说迦南7族，总而言之呢，表用这些民族表明呢是迦南诸族。啊，迦南的很多的这个民族啊，这里面十代表了完全啊，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我在这里要格外说一句，迦南这个词不知道有人查过没有什么意思啊，迦南它是红色的意思，如果用今天一句话来说应该是血染的土地的意思，这片地是主耶稣宝血所染的，是这个立约里流出的祭牲的血所染的，是血色的大地，这就是迦南这个词它的本意啊。那么这也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透过这样一个立约过程，我们看到啊，这个神用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来把迦南地把后裔都明明白白的赐给亚伯兰。那么我们到这里呢，创世纪15章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讨论的，现在可以讲一下。 你帮我们说一个解释祷告。